金涛先生您好，
哎，你好。
中国四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非常糟糕，其中31个最大城市的失业率攀升到了6.7%的新高，其他指标比如零售额、工业生产和房屋销售额也都表现惨淡。这些糟糕的经济数据都跟清零和封城有直接的关联。然而，中共并不打算放弃清零。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党组书记马晓伟5月16号。在中共党刊《求是》上发表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的文章，强调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有观点认为，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置经济于不顾，就会动摇民众对防疫的信心和支持，进而让中共政权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其实它会造成三个危机。我觉得第一个危机呢，就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也撕裂了共产党，因为坚持清零政策呀，实际上会导致中国的经济上现在有很大的问题，而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在恶化。那么这样就使得呢，共产党中比较务实的，应该我们应该说呢，这么大执政党能够去要维持它的运转的话，还是有一些干部，不管他多腐败，不管他意识形态多僵硬，但是维持国家运转这批干部是务实的，他们心态上至少是务实的。那么这些人呢，就会对习近平很不满意，我觉得是第一个。但这不是一个合法性问题。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他反复强调民心就是江山的基础。那么这一次呢，在清零政策，在上海啊，在北京，这在全国各地可以明显的感到，他不听专家的，跟世界潮流作对，这样做搞得天怒人怨。因为其实疫情啊，你可以看上海啊，上海疫情并不严重，虽然感染人多，但是他这个住院的人和死亡的人并不多。但是他搞的呢，结果呢，所有的问题包括多数死亡人都是因为他的次生灾害，就是他的防疫政策导致的。这样的话就使得他失去人心。那按照他的说法，人心就是合法性基础的话，那当然这有个合法性危机。那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啊，实际上已经有过两波的打击。第一波打击就是习近平整顿民营企业时候，让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出了这种就断崖式的下滑。那你记得像向松作先生前些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演讲在讲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中国呢，这个经济的发展其实很大程度借助于开放，开放就是要让中国进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现在习近平上来要挑战美国的规则，使得美国呢现在开始在进行封杀。在这种情况，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在第二波，这次又有了疫情，疫情呢停摆。不过呢，单是疫情啊，这个中国经济我觉得还不会影响它的合法性，因为很简单，全世界经济都不好，而中国呢还是因为控制早嘛，可以率先就恢复。但是现在又在奥密克戎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走出疫情的时候，中国又在不断走进疫情，因为习近平的政策，所以就会导致他的这个合法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这个说法。
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被称为是习近平一场不计代价的豪赌，既然是赌，就有赢有输。不过呢，有一句话说的是赌注越大，输得越惨。您认为这句话适用于习近平吗？
这句话适用，但是豪赌这个词就说他可能还有赢的可能性。那我们先说啊，输呢，输就是说在全世界都在走出疫情的时候，他不断的走进疫情，使得中国错失一个机会。就是我刚才讲中美贸易战本来就是美国是要围住中国，那现在他等于自己在自我围堵。就是特别是呢，习近平把治疫的成败看作是意识形态之争、政体之争，还有他个人独裁是不是正当的之争。那当然假如他输了的话，当然这些就全输掉了。但他有没有赢的可能性？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性，现在看概率很小。就是因为疫情肯定是传播呢是越来越演变，因为还在不断出现新的变种，现在奥密克戎已经到第五代了，对吧 ？BA.5 了。那么，假如出现一个新的一代，就是说它的传播性更强，但是它毒性更强的话，那习近平这个豪赌就对了，因为现在全世界在跟疫情共存着呢，一下那会死伤狼藉。但是呢，习近平这样的话，可能反倒又叫这个可能就对了，就所以，但是这个可能也很小。但不过，真的这个可能性出现了，也会带出一个人们可能就会要采用一个阴谋论的方式在推测这个病毒是不是习近平造出来的。习近平知道这个，因为这个病毒啊，它已经跟以往病毒不一样。你看，我们要知道以往的病毒到一定时候，特别呼吸道的病毒到一定时候就消失了。这个病毒在2年中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演变，它还是越来越绕过，能够绕过很多的这种什么疫苗啊等等，变得传染性越来越强。 就让人们就觉得这个疫情好像跟过去的呼吸道疾病不一样的。现在呢，就是因为比如就像流感也是到了一个季节就没了，它可以到了下一个季节又会出现，但是这个病毒已经很奇怪，假如它又在一个时候突然又出现了一个传染性更强同时病毒很强的话，那全世界医院都会瘫痪，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在跟它并存，那个时候习近平可能豪赌就对了，这个概率很小，不过那时候大家就会怀疑这个病毒就是他造出来的，因为他知道会有这个结果，所以他在那儿还在那拼命的封城封堵。
中国继续坚持清零是政治性的，目的是保障今年秋天召开二十大之前不出现疫情失控的局面。那么据您的观察，二十大之后这项政治任务还会继续吗？
他会继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习近平已经把他和自己的独裁绑到一块儿。你知道独裁和专制还不一样，专制呢可以是一个政权一个执政集团需要一个理由给自己执政做辩解，这时候呢这个执政集团是可以犯错误，只要犯了错就推给一个人就行了，独裁者是不能犯错误的，因为独裁者一犯错误，那你把所有资源都控制，所有事都由你做决定，你就得所有的错误都得承担责任，所以就独裁者必须完美无缺。那当然让疫情呢造成这么大的危害的话，那当然习近平想开二十大就比较困难，因为已经证明呢你是个坏，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就是独裁是不应该的。二十大之后的话，其实他还要继续要维持这个，因为很简单，二十大以后他要继续证明自己独裁是正确的话，他还是需要保证自己的东西是正确的。但是不过呢，习近平也可能悄悄的在现实做妥协，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梁万年在新华社上新华网发表文章，就说现在疫情已经进入第四阶段，要精准防控，实际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开始不是搞这个全局性的防堵，而是精准防控，就是说开始缩小，比如发现疫情之后呢要缩小它的这种控制的时空范围，但是呢这个还是不能，他不会放弃它，他会在形式上继续遵守它，但是事实上他会做一些妥协。
近日对习近平健康问题的传闻越来越多，据您的观察，这条传闻的可信度有多高？为什么有这样的传闻？
我觉得有可信度挺大，但是呢问题我也注意到，其实中国领导人现在讲话速度都比较慢，现在说的习近平讲话速度比较慢，你像李克强现在说话速度也很慢，因为我认识李克强，我李克强说话语速是很快的一个人，而且也很慷慨激昂一个人，那最近他在正式场合讲话速度很，我在想是不是，当然了习近平还是老念错字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念错字儿，就是他有时候犯的一些错误很低级，比如他说的时候还问是不是说完了嘛，对吧，连这种话本来是都能够说出来，我觉得一个是可能是他紧张，他现在其实并没有，他并不是那种像希特勒呀什么像这种像周恩来呀像这种的这个大师说话可以就是比较得体，他可能一到比较公共场合讲话比较紧张，这是可能，还有一个他可能就是有病了，那有人说呢是根据他当时一个动作呢说他可能有脑瘤，脑子有了压迫血管，又说那脑瘤不做手术，不做手术倒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共产党的就是说所有国家的规矩包括民主国家都这样，当这个领导人如果有多少分钟不能履行职责，他必须要把这个权力交给二把手，就是包括三军啊总司令都要交，他可能要做脑瘤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要进手术台前，他要交给李克强他不愿意，所以他就现在硬挺着，他也不出国，为什么不出国，出国也有这个问题，你要把你的权力交给二把手，他怕呢这时候发生政变，这是大家的期望，就算昨天他们有记者跟我说这个政变，说政变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时候呢政变说多了它就会发生，因为大家都相信有政变的时候就动起来，动起来呢就能达到政变的效果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本来是先有政变后有情势的变化，但是您可以先有，然后先有情势的变化又倒推出一个政变来，倒逼出一个政变，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呢，多少反映了大家的心态，大家心态上希望发生这个事情。那你知道这个社会科学中呢有两种预言，一种叫自败型预言，自败型预言就是说你说有一个问题会发生的时候，然后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这个问题发生，就采取措施，这问题就不发生了，所以就说这叫自败型。还有一种预言叫自证性预言，就是本来这个事儿呢你想让它发生，大家都认为它会发生，然后它就真都动起来，大家这事儿就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但心愿如果很强的时候，大家都按照心愿动的时候呢，这个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
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